常言期第24周星期一，良善心谦百夫长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。耶稣向民众讲完了这一切话以后，就进了哥法翁。有一个百夫长，他所喜爱的仆人害病要死，他听说过耶稣的事，就打发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往他那里去，求他来治好自己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恳切求他说，他堪当你给他做这事，因为他爱护我们的民族，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。耶稣就同他们去了。当他离那家已不远时，百夫长打发朋友向他说，主啊，不必劳驾了，因为我当不勤到舍下来。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去，只请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虽是受派在人权下的，但是在我下也有士兵，我对这个说你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你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，他就做。耶稣一听这些话，就佩服他，遂转身向跟随自己的群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连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。被派去的人回到家中，见那仆人已痊愈了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这位百夫长的信德的确令人惊叹。我们就听耶稣这句话，你就知道，连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。很明显，这句话带有某种夸张，但是这句话到底是要说什么，有什么意思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为什么说夸张？因为以色列还有亚巴郎，还有伊萨格，还有雅各伯，圣祖圣人先知们，所以耶稣用的这句话带有刺激性和挑战性。我想问的是，耶稣这句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也就是说，这位百夫长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他的信德又是怎么样的信德？耶稣这个话对我们有怎么样的挑战吧？咱们就围绕着这几个问题来看。首先，我们说百夫长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就默想到百夫长的信德是怎样的信德，因为他的信德是透过他这个人向我们呈现出来的。我们今天用的标题是良善心谦百夫长，所以我们着重来看百夫长身上的两大品质，一个是良善，一个是心谦。咱们先说良善的百夫长。如果说良善呢，我想还加一个字儿，就是好人。良善的好人百夫长。我非常喜欢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段故事，因为路加呀特别还加了一点，就给我们详述，就是百夫长的为人。他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人，我们简单说就是一个好人，并且呀，这个好还是从犹太人的长老口中说出来的。他们说，他堪当你给他做这事，因为他爱护我们的民族，又给我们建筑会堂。这百夫长对耶稣说的话，这个长老们对耶稣说的话。而同时呢，还有一个证明他是个良善的好人，就是这个百夫长他求耶稣不是为他自己，是为他的一个仆人。咱们想想，在一个外邦的世界里，一个官吏的这么一个地方，百夫长他是一个百人的这么一个，可以说一个下级的一个小官员吧。我们知道一个有权力的人善良很难，很多有权力的人就失去了善良。 所以这个百夫长他能为他的仆人求耶稣，那真的是善良。那么下面的问题主要是百夫长的身上的善良和好代表什么？我想是代表天主的善良和美好。换句话说，无论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时间、任何人身上，只要出现善良和美好，那都一定是来自天主的。我说的当然真正的善良啊，这就是信德的道理，也就是天主是全能的天，全人类的天主，天主的美善遍布各地，良善美好就是天主临在的标记，也就是天主圣神运作和创造的记号。所以以色列子民的信德，它不是心胸狭窄的种族主义的信德，而是大信德。犹太人的长老为百夫长求情，他们就是来对这种信德的一个表达或者肯定，同时这种肯定也告诉我们，信德是好人的信德。那这里的好人呢，好人的信德并非说只有好人才有信德，而是说信德使人发现天主的美好和美善，也只有当人发现了天主的美好和美善，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善良的好人。那结论就是只有天主才可以使人成为善良和美好的。我想这个话会带来争论的，但是信德就是如此断定，没有天主的地方就没有善良和美好可言，那只有膨胀、夸耀和说谎。现在的问题，我不想咱们对上面的问题加以讨论，而是说，我想是说上面的这些话，而要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哪里有天主？哪里有天主？哪里有善良？哪里有天主呢？答案就是哪里有善良和美好，哪里就有天主。所以这是翻回来的一个问题。所以信德的挑战性也就出来了，就是主耶稣对以色列子民的挑战。我告诉你们，连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。那耶稣挑战的其实就是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21节，不是犯像我说主啊主啊的人能进天国，而是那诚心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换句话说，信德不是以血统、种类、文化、地域来衡量的。以色列子民率先接受了信德，但是除非他们具体的生活出信德来，那只能算是一半的祝福，甚至不但得不到一半祝福，或者说反而还会带来诅咒。比如说圣经中的罗特、撒乌尔，所以在圣经里面处处都有这样的故事。比如说第一个，咱们可以把迦因算上，亚当、厄娃就不算了啊。迦因、罗特、俄撒乌、撒乌尔，还有就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处处都在告诉我们，信德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。虽然信德是一份恩宠，但是这份恩宠更是一份责任，或者说是一份威胁，而威胁往往来自外邦人。比如说雅各伯威胁到了俄撒乌的长子身份和长子祝福。按照圣奥斯定的解释，就是雅各伯就是圣祖雅各伯，其实他代表外邦人，因为他是次子，次子就是次子就是说那个身份好像比不上长子贵重。大卫王威胁到了撒乌尔王的王位和祝福，所以从某种角度上看，主耶稣的话带着威胁性，那威胁就是挑战。不过挑战还不只是这一点，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谦卑的挑战。那我们就看第二点谦卑子下的百夫长。我觉得从信德的角度看呢，谦卑或许比善良更重要，因为谦卑是善良的基础，或者说善良就是谦卑，谦卑就是善良。你没有谦卑，你的善良也是假的，或者说就不能善良。善良和谦卑就是一个图像，主耶稣就是用良善心谦来自我形容的。那我说谦卑比善良可能更重要，是说马窦福音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着重的是百夫长的谦卑，而路加呢还加了叙述百夫长的善良。那么下面咱们就看一下百夫长的谦卑是怎么样的。 白夫长说：“主啊，不必劳驾了，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舍下来。为此，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来，只请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了。因为我虽受派在人权下的，但是在我下面也有士兵。我对这个说你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你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，他就做。”我想这句话咱们大家都不生熟，特别是咱们每次在领受圣体圣食之前都要念的一句话，主我当不起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，就是百夫长的话。那么透过百夫长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百夫长的谦卑就是他的信德，也只有信德才能如此谦卑。在百夫长身上的信德和谦卑浑然一体，信德就是谦卑，谦卑也是信德。这里这个谦卑必须在信德中的谦卑才是真正的谦卑啊！所以这个信德加谦卑，这个谦卑就丰满了，才是真正的谦卑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因为信德我们才如此谦卑，谦卑就是对天主完全的信赖，也完全的放心。那你说啊，神父啊，你说咱们这个没有信的，或者是今天的外教人，他们那个谦卑，谦谦君子或谦就不叫谦卑吗？叫，也叫谦卑。但是人性的谦卑和信德的谦卑还是有区别的，啊，这个区别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啊。我们先说一下谦卑对天主的这种信赖。我常常被一个画面所感动，就是那躺在妈妈怀里的睡得香甜的婴儿们。啊，他们睡的是那样香甜，那样安详，有的流着口水，有的咬着指头，啊，有的一会儿还喃喃喃喃弄两下，总之婴儿的熟睡，哎呀，特别感动，感动我的就是他们谦卑。我今天呢，在坐地铁的时候还看到有的妈妈抱着孩子背着脸，啊，那孩子好像无论多少人，无论妈妈走得快走得慢，无论在路上发生什么，有多少人或者危险不危险，孩子都是那么睡的，那么香甜。其实我看这个百夫长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份婴儿的这样的一个谦卑，那谦卑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挣扎，是完全的顺服，所以百夫长的服从又出来了。所以只有谦卑的人才能真正的服从，或者说只有信德谦卑的人才能真正的服从，因此我们也叫信德的服从。事实上百夫长的话所表现出来的服从啊，一点都不比谦卑和善良逊色，啊，我们这样着重的默想善良和谦卑，是说服从是谦卑和善良的果实。也只有一个人充满了信德的服从，信德的谦卑或者信德的善良，他才能服从。我们也简单的说，只有一个人有信德，他才能真正的服从。那没有信德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啊，我想这也是主耶稣赞扬百夫长的原因，就是百夫长生活出了亚伯朗、以撒和雅各伯的信德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连在以色列都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。我想这句话可以这样说，在以色列现在已经缺乏了圣祖们一样的信德，所以这是刺激我们。所以最后啊，主耶稣的话还是对以色列子民说的，当然更重要是对今天的我们。主耶稣的在挑战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善良、谦卑和服从，所以这个挑战具有威胁性。我觉得这个威胁性已经走到了咱们教会内部，所以走到好多地方，我都发现很多心灵喜的教友，但是也同时发现好多老教友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都已经远离教会了。我想这就是那个挑战，也是那个威胁。我想最后的福音就让我们把耶稣的话牢牢地记住，也让我们发奋努力效法百夫长的良善心谦，效法他的心平气和的服从，也就是效法他的信德。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，使我们脚踏实地的效法良善心谦的百夫长，使我们也能活出啊你的见证，为你作证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门。